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需要你。需要你派遣圣神来光照和带领。主耶稣，这样的祈求是一生永亡。
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门。
大家好，上期我们通过看耶稣基督的分辨，让我们领略了一个分辨的重要原则，就是看导向。但是魔鬼呢，常常化作光明的使者，以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把我们引向一些极端的问题。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看耶稣基督的分辨，看他是怎么样识破了魔鬼的阴谋。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郎神父和申老师。
我们继续看这个三寸魔用啊，我们去看，就是我们上次分享了第一点啊，就是魔鬼企图让耶稣把石头变成饼，然后耶稣就引用了圣经上的一句话，就是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天主口中所发出的一切言语。我们看这个时候，这个魔鬼他是怎么运作的啊？就是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他在这里是提出了什么信仰的原则，非常重要。人生活不只靠食物，也靠信仰的原则，也靠天主的话语去生活。我们看这个时候，这个魔鬼其实他很灵活的，然后他就诱惑耶稣的另一招就是什么？他说：“你从那个圣殿顶上你跳下去吧，你若是天主就跳下去，因为经上记载，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他要用手拖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我们看这个时候，就是你看这个耶稣在面对第一个诱惑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提出了一个信仰原则。然后这个魔鬼在诱惑耶稣的第二个问题的时候，他也用信仰，
对
信仰的原则，就是说因为经上记载，你跳下去，天使会拖住你，不会碰到你。他也用这个是圣经上的话啊，所以魔鬼说这是圣经上的话，你按照圣经的原则，你按照信仰的原则，你跳下去吧，没事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魔鬼他诱惑人的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的灵通啊，非常的善变。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耶稣怎么去应对他。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载，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他说经上又记载，这个是马窦福音的文本啊。所以说我们去看，就是马窦福音呢，他是在什么，是用耶稣又用这个圣经上的话去把这个魔鬼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比较这个偏颇的这样的观点怎么样给他驳回去。就是说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只看一点，要全方位的去看，你可能才不会出现偏差。绝对不可以断章取义啊！我们是因为整个圣经都是来自圣神的，所以你要看圣神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方位他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所以这个经上又记载，这个又啊，其实就是很有意义的，它让我们取得一个平衡啊，你就是不要只看一点啊。所以这个试探天主啊，试探天主，这对天主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一番幻想或者是妄想，这个常常是人性的一个弱点啊。我们把这样的幻想或者妄想 叫什么叫妄妄，就是这是料理上是妄妄，那是违背妄德的一种偏执的一种做法啊。啊，这样的弱点呢同人的信仰的不成熟有关啊。魔鬼是很狡猾的，所以他引用经典啊，因为经典的时候其实讲出来的都是似是而非的这个道理啊。我们把这种情况呢说这个魔鬼是冒充光明使者，就是这样的诱惑啊。那冒充光明使者诱惑人的时候啊，他讲的都是似是而非的偏颇的偏执的那个道理，他不是全面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为什么样的灵魂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诱惑啊？就是为一个热心向上的灵魂，就是他的生命状态呢，就是很热诚，就是很虔敬，愿意走向天主啊。这样的灵魂常常魔鬼就是冒充光明使者去诱惑你啊，使你怎么样？使你的这个看法观点失去平衡，失去全面啊，在这个似是而非的这种观念下去运作，你一运作就出现了偏颇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就是你看有现在有很多教友，尤其是在这个神团体里面啊，其实有很多人怎么样，他们就是一碰触圣神，还一惊艳到天主啊，那个生命状态一下子变了，他就对天主怎么样充满热诚，非常愿意服务教会奉献自己啊。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魔鬼就常常用这样的这个冒充光明使者的这样的方法去诱惑人，所以对于这个热心向善的灵魂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不要走这个偏颇路线，看问题一定要全面，一定要注意这个原则。
说你看耶稣在这里所受的诱惑，就是说很明显的魔鬼呢，就是很狡猾，是吧？他就装成光明的天使。他一看耶稣用圣经的话反驳他，他接着也可以用圣经的话来怎么来引诱耶稣。我想呢，为我们今天的教友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需要分辨。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人，有的人解释圣经，或者有一些其他的教派的人，甚至是异端，或者说其他邪教的，他都会去引用圣经，是不是？这个是很明显的例子。那么引用圣经呢，就是往往他是断章取义，他跟你掐头去尾这样去。其实魔鬼用的也是这样的方式。他另外呢，就是他在这里是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他要让耶稣去试探天主，是吧？经上不是记载了说你从这里跳下去吧，跳下去没事，你若是天主就跳下去。但是魔鬼呢，诱惑总想着诱惑用现耶稣用现奇迹的方式，不是困难苦难的方式去拯救世界。但是耶稣说，经上有记载，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我们去看这个试探天主，其实试探天主常常是我们人的一个诱惑，是不是？是往往我们在这个试探天主与这个信赖天主之间的摇摆不定，我们很多时候分辨不清什么是试探天主，什么是信赖天主，是吧？所以说当一个人有信赖的这种恩赐的时候，其他的人就感觉他不太正常。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叫试探天主啊，什么叫就是信赖天主，这个其实往往是一念之间的事情，是不是？所以说往往我们看试探天主，其实从这个从古到今，从圣经里面这个试探天主的例子就太多了。说是耶稣说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说什么是试探天主啊？就说你不相信，你试试，哎，我试试看到底，就像魔鬼说的，说你是天主子，你跳下去吧，是吧？说你想想，如果你信任天主，跳不跳啊？哎呦，信的你就不用跳，我不用试，我看天主到底管不管，是吧？这就是信任天主。如果你跳的话呢，是不是就说明你没有信德？哎，我要试试看到底是不是圣经上说的是真的，我跳跳看怎么样，你跳下去真就摔死了，是不是？因为这是试探天主。所以在圣经里面，你看在犹太人在旷野中试探天主了吧， 说你看在圣经上也讲说你们的就是在申命记里面也提到了说你们的祖先在旷野中玛撒那天试探着我。
嗯。
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要分享一点什么叫试探天主。说什么是试探天主，就像以色列子民一样，他们经历了天主的大能，是不是？就是天主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出谷记里面记载的很详细啊。本来就是天主用十大灾难打击了埃及人，把他们拯救出来，是不是？一路上有奇迹伴随着，你看有云柱，有火柱。啊，在这个过红海，这是很大的一个奇迹，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奇迹。过了红海之后有什么？有没有吃的有玛纳，是吧？没有肉吃的有鹌鹑，然后没有水的磐石出水。但是他们经历了这么多恩典，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奇迹，他们信任天主，他们依然不信任天主。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呢也会陷入魔鬼的这种诱惑，因为魔鬼也会诱惑，说天主爱你不爱你？如果爱你的话，你试试看他爱你不爱你。我们有这种诱惑不？其实我们也会有这种诱惑。所以说试探天主呢，往往是我们恒常的一个诱惑。我们不要去试探天主，我们要信赖天主。说我相信圣经上的话，我相信天主的许诺。你相信的话，还用试吧？他就不用试了，是不是？所以我想呢，今天我们很多人其实是缺乏信的。我们很多人就说呀，天主你到底爱我不爱我？如果你爱我的话，我得试试。那么试的话，是不是没有信德？
嗯，
啊，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试探天主往往是我们人的一个恒常的诱惑。所以说，往往呢，就是在今天也是一样。你看，咱们比较常见的吧，就是一个传道员，一个传道员传教的时候，别人就说了说，你传教，你光传教，你吃什么喝什么，谁管你？是不是？然后说经常说了，说怎么样？说天主给你掉馅饼啊，给你什么？给你这个，你喝西北风啊？是不是都是一种诱惑？说往往呢，我们在这个试探天主与信赖天主之间常常摇摆。
对我来说，我觉得你看很重要的就是魔鬼的那句话，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哈、
嗯，对对对，
就是魔鬼常常他让我们怀疑自己的身份。就是怀疑我们领受的一些恩典，他企图呢哈，就是说把我们所领受的分享的这份救恩、自由和喜乐，以及我们的信赖哈，就试图呢他去偷走。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常常就让我们怀疑，就是哎，天主真让你这样做了？你这样做真的是为天主吗？你还是另有其他的目的？他就让我们的内心里面失去平安。为我来说，我这一块比较弱啊，就是经常会受到一些诱惑，就是说，哎，这是否是我的圣召呀？我这样做对吗？本来自己是一直传向天主走哈、啊，一直就是在跟随天主的路上，自己也非常的开放、啊，与天主的一些恩宠，但是有的时候时不时的冷不丁的就会怀疑自己，哎，我这个对吗？如果对的话，我为什么会有一些痛苦呀？如果对的话，为什么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呀、啊？直到有一天我听一个神父讲道的时候，他就讲的说，我们跟随天主，我们行走在天主的路上，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就是事事如意的，我们什么都不会经历坎坷呀、凌辱呀、沮丧呀，我们就不会经历这些。但是往往魔鬼呢，就后他就见缝就插针嘛，就是当我们在分享着我们哈，就是所谓的天主子女的这样的身份、这种自由、这种喜乐、这种救恩的时候呢，魔鬼呢就让我们怀疑，他就会让我们觉得你真的是天主所爱的吗？如果天主真的很爱你的话，为什么你还会有这样的痛苦？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觉得这个诱惑为一些就是跟随天主的人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越是跟随天主的人，就像神父说的，就非常的在意哈，我是否走的是正确的路，或者说当我哎企图我愿意跟着天主走的时候呢，我越是想热心的时候呢，魔鬼呢他会就让我们怎么样，就走极端。你比方说你就过分的在意这是不是天主的旨意啊，我走的路这个对不对呀、啊？正确不正确，他就让你在这个两者之间摇摆。虽然魔鬼就说，哎呀，你若是天主子， 假如耶稣要是不做的话，很可能就是说你看他根本他就不是天主子，他也觉得他是天主子，他还担负着什么救赎的使命。他就是如果耶稣要做吧，正好就中了他的计谋；如果耶稣要不做吧，哎，可能耶稣会质疑他的身份。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点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魔鬼呢，真的很狡猾。就像保罗说的，有的时候我们已经领受了天主的恩宠，我们已经分享了在天主内的那样的一份自由，我们不用遵守法律了啊，不是法律能够救我们。不是我们不用遵守，而是说我们不要
超越法律
啊，靠着法律，靠着遵守一些诫命呀，靠着我们啊遵守一些规戒呀，然后我们来获享救恩。就是天主白白的已经替我们死了，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就是把我们所有的罪担负在他身上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来享受哈，不是靠着守法律而带来的而拥有的这样的一份自由。但是魔鬼呢，就让我们觉得，哎呀，在法律和爱之间开始怎么样抉择？有的时候甚至哈，在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理论里边，让我们怎么样就开始迷糊起来了，开始低估起来，让我们失去了内在的平安。你包括有一次啊，我就觉得受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在我的使命跟我的家庭生活之间怎么选择。你比方他会说，哎呀，你看你的圣召，第一个圣召是家庭，但是你现在你不顾家，每天在外面服传呀、传教啊，你知道做对吗？那是天主的意思吗？然后因为自己非常的在意，说我要活出天主愿意我活的生活来，我这个选择是对的是错的？然后让自己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生活在那种不平安不自由当中。
嗯，
直到有一天突然自己在亲自祈祷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再一次呈现给耶稣的时候，耶稣给了我一句话，一下子我的心就平复下来。耶稣说什么呢？孩子，你怎么选择我都高兴，我都愿意。
他尊重你的自由，
他非常尊重我的自由。所以说当耶稣的这样的一份尊重，我觉得让我感受到天主真的他是爱啊，他不是要求，他不是法律，他不是规条，他不是死的诫命，而是在我当下的这一种状境遇里边，我看我的使命是什么。所以说当我再次跟家庭跟我的使命去选择的时候，其实他两者并不冲突，其实他都是指向了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活出我们自身的啊这样的一份使命来。我就在当下的这个境遇里边可能怎么样，我就好好的哎照顾家庭，在另一个时间段里边我就好好的去服务，这两者其实并不冲突。但是魔鬼呢，常常就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在纠结。你包括说耶稣所受的第二个诱惑，说这圣殿啊，说这魔鬼把耶稣带到圣殿顶上，是不是让他说你是天主子，你跳下去吧。本来在旧约里边，你看圣殿的其实它象征着天主临在的一个标记哈，就是圣殿就是天主居住在人间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标记。但是魔鬼呢诱惑耶稣，让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你看看天主会不会救你。假如耶稣要跳的话，他可能就是让耶稣质疑天主不会救你啊，或者是就会质疑说，哎，我在这个痛苦里边，我在这个境遇里边啊，天主去哪了。我觉得这个计谋有的时候就会往往让我们中招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什么？就是特别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让我们质疑天主的临在。
对、
啊、
其实刚才你提到的话，就是这个前两个诱惑都提到了，你若是天主子，是不是？就是你分享的这个真的很有意义啊。你若是天主子呢，就是对身份的一种质疑。
对，
是吧？其实是往往如果我们对自己身份质疑的时候呢，就会摇摆不定。那么往往魔鬼呢，他会诱惑我们，让我们质疑我们的身份，是吧？其实就是本来我们知道我们是天主的儿女，我们被天主拯救了，是不是？
对。
说我们作为天主儿女呢，我们有更高的身份，更高的使命。但是魔鬼呢，就往往诱惑，是吧？说往往诱惑呢，当然说不是说你若是天主的，他说如果你若是天主所爱的，你怎么会经历这样的事？
对，
说如果说天主协同你跟你在一起，你怎么这样的做不了？
对，
是吧？这个呢，往往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呢，很多传道员、很多传福音的人啊，或者很多服事的人，他都会有这种诱惑。哎，如果天主用我，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么多的困难？啊，如果天主给了我使命了，为什么我出了这么多问题？是不是？说这个，这往往他就会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会对自己的身份有质疑。另外呢，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呢不认同自己的身份啊，对自己的身份不明确，但是耶稣呢他不会被这个诱惑所影响，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因为他也得到了验证，因为父说了说你是我的爱子，说我是喜悦的。所以说呢，作为一个天主的人啊，就是首先对自己身份的肯定啊，对自己身份明确的一个认可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你若是天主子呢，就是对你身份发出质疑之后呢，他会接着说，如果说你真的是这样的话，如果天主真爱你，你要怎么怎么样，
对，
是吧？这其实就装成了光明的天使了。
嗯，
说方法呢，刚才神父也提到了，其实魔鬼呢也他对圣经非常熟悉，是不是？甚至是他能够把圣经背下来，他可能就是对于原话来说比咱们还要熟悉呢。是往往呢，就是魔鬼他会利用圣经上的一处话语，或者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真理来诱惑人。我真的我也经历过，因为我一直不是在服务嘛，是吧？在服务嘛，其实我也知道，咱这一路经过来嘛，也是天主圣神的带领啊，也是天主的一份恩赐，我家人也非常支持我。但是有一天，一个人给我发信息说：“你这个是犯罪。”我说：“怎么犯罪呀？是吧？”然后圣经上说：“你看这个，保禄宗徒怎么说的？保禄宗徒说蒂莫德说：‘谁若不照管自己的家庭，就是一个罪人，是不是？是不是圣经上有这样的话？’
对。
然后说：‘你看你光传福音，你不顾家，你又不是罪恶吗？’你说这是真理吧？”很明显的，其实这当然我不说这个人怎么样，刚才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其实往往魔鬼会利用人的好心，他利用人的好心来什么来诱惑你。你说一说这个话，你说自己害怕不？他说你看圣经上怎么说，你不管家，你这不是犯罪啊？啊，说你不但你传不了福音，你还犯了这么多罪。对，一下子你说有影响呗。但是我们要去看，其实这个保罗宗徒并没有说蒂莫德不去传福音，是不是？他讲了选择一个牧者的条件，他是指向一个特定的环境。当然我们也不是不管家，就像刚才你说的，说我也不是不顾家，而是说什么我知道天主给了我恩典了，天主他使用我，他也会照顾我的家庭，然后呢我也会尽量的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其实像我也是一样，我可以说啊，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尽量做，我把家里的事我都尽量的多做，然后我出去服务能服务就服务，这个咱们都很清楚。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魔鬼呢他知道，哎，你就是向着跟天主走啊，我就跟你什么下个绊子，我就用圣经上的话来，哎，确实圣经上有这样的话，我就给你来一句。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分辨的话，很明显的有容易上当了。哎呀，我这别传福音，我不但我没有爱，我犯了罪了，算了，我也不传了。你说不传了，上当了不？
对，
是吧？所以说我们要去看圣经上又怎么说的。我们去看耶稣的选择，耶稣有家吗？耶稣也有家，是不是？但是你看到30岁，他出去传教。如果从人看，你说他把圣母留在家里，是不是有时候也不负责任？其实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要去看天主身上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我们做怎样的选择更符合天主的意愿。其实很关键的一点我们忽略了，就是耶稣是主，耶稣是我一家之主。往后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家是我的家，我要怎么样让我的家过上幸福的生活，是吧？我要让怎么让我的家家人活得更幸福，而忽略了耶稣他是不是在我的家里，我做的是不是符合耶稣的意愿，我是在靠我自己呢，我是还在靠耶稣基督的给我的恩宠，我在靠圣神生活。其实在这里呢，很明显的就是魔鬼的诱惑，就是你跳下去，是吧？就是显示你自己。像我们知道，圣殿是这个以色列人的信仰的中心，是吧？也是天主特别临在的地方。那如果耶稣从圣殿顶上跳下去了，你说吸引人的眼球吗？当然，我们相信耶稣跳下去，天使也会保护他。问题是，他跳下去之后，这人们一下子都服了，服不服啊？这名声一下子就传出去了。但是这个是用显其地的方式来走向自我的，显示我，你看我是天主的人，我有能力，天主保护我，我用这种方式来吸引别人。但是这个是不是有陷入了以自我为中心？
对，
他不是以天主为中心的。所以耶稣说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 说往往呢，我们总是在意人啊，或者说常常去思考人向我们说的话，但是往往魔鬼呢利用人向我们说什么似是而非的真理。如果我们不加分辨的话，也容易上当。
嗯。魔鬼通过瓜分使者诱惑人，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所以我们要提防他的这种偏颇的这种理论。你比如说在这个神复兴之后吧，就是有很多人的疾病啊的确是被天主医治了。于是呢，他可能他在看病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不让医生看，不按照医生的主张啊看法去做，他就是祈祷求天主医治。反正天主是医治之神。天主是医治之神，这个不错，这个确实是。但是如果你去看整部圣经的话，你会看到有不耶稣降生之后不是把世界上所有人的病都医治了。对不对？就是说，所以如果我们只单纯的就是相信天主是医治之神，相信天主吧，求吧，就等候这个奇迹的发生，而不同这个医生啊、药物啊去配合，这个时候他已经出了问题，因为天主怎么样，他造了这个医药，这个医生就是为了透过这样的方法来医治病人，所以说我们不要走极端。走极端的时候，你看到了一部分真理，而忘记了另一部分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常常是不可取的。你刚才你们讲到的这个你们的传道的这个生活，这个是很美好的见证。但是我想着，也有一部分传道的，他这样做啊，你们分辨啊，就是他本来他在这个没有结婚之前啊，他就是每天每一年他都捐献十分之一，自己的收入捐献十分之一。其实他那个时候他很多的这个钱啊，他没有钱，实际上就是身无分文，但是他仍然去进修啊，仍然去学习啊，到时候天主就给安排上了。他非常奇妙啊，就是他捐献，后来他捐献十分之一的时候，他也感觉到就是带来的那份平安啊，那份喜悦啊，都是非常奇妙的。就是甚至他这样做的时候，让自己的丈夫都感觉到天主这样的照顾，很感恩。但是有一天他就给我发了很多钱，他给我发了很多钱，我就没有收。我没有收，我一方面我感觉我要成为一个贫穷的人，你我收了你的钱，我也要怎么样捐献出去，我不捐献出去的话，我会破坏我的原则。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我感觉他现在已经结婚了，结婚之后你有一个家庭，你将来你要养活孩子，对不对？孩子的花销在当代社会那么高，你还这样捐献的时候，是不是天主的邀请？这个还需要我们去分辨。我们去凭靠天主生活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也是肉身。如果你是一个是一个灵魂，或者你是个天使，对不对？你这样做他没问题，但是我们不要走极端，我们要看到我们也是个肉身，所以我们这个肉身也需要去照顾。就是说你捐献十分之一的时候你看看是不是天主的邀请，是不是因为你的捐献会影响你家庭的幸福，家庭的生活因为你结婚之后呢，你本身就是个妈妈，对不对？那个时候呢，你妈妈应尽的义务你如何实现？所以这各个方面我们都要考虑到，而不是说 只看到了啊，我必须要传福音，我必须要属于天主。你要看这个家庭的这个平衡，各方面的平衡，在各方面平衡之后呢，我选择哪一方面呢？是我要选择天主的动力，这个很关键。天主的动力就是邀请我出去传福音，你就出去传。啊，天主的动力是让你照顾家庭，你就好好照顾。
对。
啊，天主的邀请是你要捐献，你就好好捐献。天主的邀请是你要怎么样用这个钱去照顾孩子，你就不要捐献，你尽力啊就行了。啊，我们当然要帮助教会，但是也凭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是让你怎么样，就是不顾一切啊。所以我们是要看天主的动力，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你看圣经上记载的那个穷寡妇，他捐献的最多，对不对？耶稣称赞了他，
对
不对？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是说，不是因为他有钱，他有能力养活家，他就怎么样，他就捐献，而是他很匮乏的时候，他仍然在捐献，我们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耶稣确实在怎么样？得承担他。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怎么办啊，其实怎么办，不是物质多寡的问题，这个不是关键，就是说你要看你是在仗着谁生活，这一点很重要，对不对？是天主是你的保障，你还是金钱是你的保障。我们这各方面的我们都要去平衡，都要去看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不是仍然捐献十分之一啊，那个一定要看天主对你的推动，在平时生活里面天主也会给你很多的其他的标记啊，其他的这个信息啊，我们综合的看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不至于走这个偏颇路线，所以要全面的分析问题。
所以说刚才神父提到也其实也非常真的非常重要，
对，
但是也让我们听起来的分辨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对
是吧？因为它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
其实刚才咱们也分享了，其实传福音啊，说属于天主，这是我们的原则，但是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说你的生活方式是什么，那需要什么，需要祈祷，需要分辨的。当然我这里我就想到有一个弟兄的啊，当然他惊讶到天主之后也特别的感动，因为人惊讶天主那种火，圣职的火一燃烧，是吧，真的是有一种不顾一切的这种感觉。然后当时他就给我发信息，他说我决定全职奉献，我也服侍天主。我说这个吧，我知道你惊艳了天主了，是吧，但是说具体你以后怎么生活，用什么方式，因为他在上班吧。我说你看这天主的意愿是什么，还有一个我说你现在全职奉献，你说你讲什么，你到哪里去服务啊，说你是不是条件允许啊，说家人同意吧，这都是问题。我说你我当然我说你的想法很好，但是需要分辨。当然他这个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于家庭，另外一个你自己不学习不什么，也不可能说出去就去服务。后来他就放下这个事儿了。但是后来就经历了很多很多事件，经历很多事件之后呢，一经历事件呢，他就想复传，我就全职奉献，我就服侍天主。我当时我有感动，我说你看你的动力是逃避生活呢，你还是真的天主要让你去做，是不是？他后来就是一直啊，就是断断续续这么几年就过来了。我前一段时间呢，又经历了一些事啊，经历一些事呢。当然他也去参加去一个学习班，然后有好多人给他祈祷，都给他祈祷说你，当然不是祈祷的那感动啊，就是什么你就放下，说你就信在天主，天主肯定照顾你的生活。有人跟他讲，你看我献给天主了，天主照顾我生活怎么样，是吧，说你没问题，天主就给了你恩典了，天主就召叫你，借着这时间来教导你。他又给我发信息，他说我是不是要全职奉献，说我家人现在因为出事出多了，家人也有点不敢来了。我说这个我还是 我不清楚，我说我只能说给你祈祷，说我帮助你去分辨。后来我就带着他去祈祷，就跟耶稣去交流。那后来到最后吧，耶稣跟他的感动还是让他继续工作，让他继续就在工作中去荣耀天主，
嗯，
是吧？所以说刚才我讲了，但是说我们讲到我们的这个经历，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
嗯，
而是我们要去分辨，就是在当下的环境中，天主对我的邀请是什么，
对，
是不是？
对，
这个很关键。就关键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我的选择是按照我的，这是我想干的，是吧？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呢，还是说天主要让我做的？
嗯，
往往呢，就是在这个选择中呢，魔鬼会利用一种似是而非的真理，就感觉很好的一种方式吸引你，但是不是天主的意愿。我想这个是分辨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对，
也是更重要的，是吧？
对，为我自己来说哈，就是如果我们真心寻求天主的意愿。啊，真的愿意度一种就是符合天主旨意的生活，那么呢哈，天主肯定会啊借着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呀，以及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借着我圣经哈，我们教会的训导啊，肯定会引导我们哈。就像以赛亚先知书30章21节哈所提到的，说当你偏左或偏右时，你必会亲耳听到你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们又在这上面行。啊，假如我们真的愿意哈，渴望圣神的带领，天主圣神真的会啊，通过不同的渠道来帮助我们、引领我们。怕的是我们就是偏执一方啊，我们执迷不悟，我们固执己见啊，我们就觉得啊，唯我是尊，唯我是对的啊。如果这样的话哈，我们很容易啊被魔鬼所引诱、所诱惑。啊，真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就是分辨呢，它真的是一个很重要，有的时候也很困难的哈，一个这样的话题。所以说呢哈，就是需要我们谦卑下来，我们借着祈祷，我们借着加深与天主之间的关系啊，从而呢让我们生活在光明之中啊。耶稣曾经说过，我是生命的光，跟随我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啊，必有生命的光啊。也让我们呢啊能够谦卑下来，随着圣神的带领哈，走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指引的道路上。好，这一期我们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